好，今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，有更多的人讲911，但是我从小习惯就讲911，所以还是不能够改。所以如果有电话告诉我幺，我说什么幺啊？他说就是一嘛。好，今天不但在美国，有很多地方有这个纪念的聚会，全世界有不少地方都有纪念的聚会。在纪念的聚会当中，相信有很多人会觉得非常伤痛，为什么世界上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无辜的几千的生命牺牲了，两栋100多层的建筑刹那间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所以可能有人说 I can forgive but I cannot forget。 是的，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忘记的，但是你可以把它留在记忆当中而已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在腓立比第三章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一段圣经。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呢？基督教是讲生命的宗教，不是单单讲深奥的道理而已。所以基督教所讲的道理是应该是可以活出来的，是一个活的宗教，不是死的宗教，是讲到人生命的改变。不错，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之后，他就是信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林后5章17节。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是可以继续追求成长的，因为生命是要天天更新，天天有所改变，天天有所成长。那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呢？先举一个例子，一条丑陋的毛虫爬在树皮上，身上满了难看的软毛。有一天它就吐丝成蛹，就过了一段时日，经过造物主的变化，它就脱去了丑恶的外表，突破了蛹的外壳，穿上新的装束，蜕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。这是生物界最富戏剧性的一种现象。神没有给我们人的身体有这样的蜕变，但是神却给我们心灵上的改变。先知以西结预言，神要赐给我们新的心，将我们原来有的那个色心啊，刚硬的心啊，变成肉心，容易受感动的心，容易被圣灵改变的心。所以以西结这几节讲了3次这个心字，心色心肉心，又提了2次的灵字，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灵，新的心灵。那么心灵是指做什么呢？我们人是有位格的人，理智、情感、意志，有这3方面的功能，所以我们是一个 person。 其实三位一体的神啊，三位也是 person， 都是有位格的，包括圣灵在内。所谓理智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，情感包括我们的情绪，爱恨喜怒哀乐，意志包括我们的动机，我们有所选择，我们有所决定。所以心是人一切思想、言语、行为这3方面的根源，甚至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也是在于他的心如何。言为心生，圣经说口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善恶的区别在于他的心所存的。 外在的生活的表现是由于内在生命的心灵所决定的，所以心灵可以代表整个的人。所以箴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的。神也对我们说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。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，要完全的归给神，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代表我们这整个的人。那今天的主题有两句话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从罗马书十二章二节。那么因为第一节讲到要将我们的心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世界充满败坏罪恶，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，什么叫世界呢？世界包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乃要心灵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属灵的生命要日日更新，日日改变，日日有所成长。那么另一句话，从新人，从旧人到新人呢？那么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出现的。那么这个旧人和新人都出现两次在以弗所第四章，所以总意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灵命要更新的话，每天我们就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每天我们要穿上新人，因为新人是有神的形象，可以表彰主耶稣荣美的形象。那么要如何脱去旧人，要如何穿上新人呢？我就举两个例子。有一次在电视的广告上就报告有一个机构，他愿意免费帮助人去清理垃圾屋。什么垃圾屋呢？屋里面堆了一大堆的垃圾，所谓垃圾不是每天要丢的垃圾啊，就是旧的物品啊，变成的垃圾。所以又有一个主人呢，他的屋子就好像垃圾屋一样样。为什么呢？三年前他失业了，不得志，消沉，灰心丧志，找工作一直找不到啊。结果呢，他就四处收集了许多自以为有用的旧物品啊，就把它堆到他的家里了。人家不要的沙发他也把它收来，床也把它收来，冰箱也把它收来呀，旧的脚车也把它收来呀，连雨伞啊，不同的雨伞嘛，他好喜欢雨伞，好几百架这个一把的雨伞呢。那么旧书，因为他很有时间要看书呢，来打发他的时间，也买了许多旧书，哇，一大堆旧的书就堆到那边去了。整个房子好像垃圾堆一样，不用说他的车库啊，堆积如山的。那么这个机构就派了四位工作人员，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不但把房子清理完毕，还给房子粉刷一新呢。原来是一栋豪宅啊，豪华的房子呢。哎呀，这个主人非常快乐，非常兴奋，他忍不住激动地说：“谢谢你们帮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。”每天在清理当中，一看见这个原来漂亮的房子渐渐出现他面前的时候啊，他也渐渐找回了原来的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神造我们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但是罪恶把我们弄得满身污秽肮脏，还臭气冲天呢，我们要来一场心灵的大扫除，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，除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一切坏习惯，一些臭脾气啊等等，要把它清理除掉，使我们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。 原来神造我们是那种美丽，那种光彩，那种荣耀的形象，正如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那种荣耀的形象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在北欧，是好冷的，很寒冷的一个北欧的森林地带，池塘里有千万的野鸭，那白人很少吃鸭的，就我们中国人爱吃鸭，白人是不喜欢它，所以就好多的野鸭在那个池塘里面。但是到了冬天呢，寒冷冰天雪地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没有之前呢，就要先这一群野鸭呢就要向南半球起飞，找一个比较暖和适合居住的地方。那么上一次我讲过季候鸟呢，季候鸟也是这样子，但是季候鸟飞得比较快嘛，飞得比较高嘛，所以就时间比较快，就到了南半球。但是这个野鸭比较笨重嘛，所以它飞得也不高，飞得也比较慢，所以就花的时间很多，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呢。当然它又下来又上去了，那么才能够飞到目的地。那么过了半年呢，它又再重新回来。那每一年这样来回长途飞行非常的辛苦啊，但是对他们的身体的健壮是有，对他们的飞行的操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。所以有一次呢，当他们正在飞的时候，有两只野鸭呢，突然从空中看见地面上有一个农村庄啊，那个农夫也养了一大群的鸭，不愁吃，不怕风雨，不必顾虑安全问题，好幸福。看到如此幸福的情况，那么这两只鸭就他说他就跟他的伙伴说拜拜，我就飞下去了。他就停留在那个农村鸭群当中生活啊，很好。半年以后他看见那个他的伙伴群鸭又飞过来，他们很想回去，这两个就试试看飞啊。已经很久没有飞了嘛，就飞到屋檐上就掉下来了。再过半年又看见他们又在飞来呀，现在根本就连飞都不能够，根本翅膀动一动就好了，养得肥肥，养得胖胖的。大家想一下他的命运是什么呢？给人家享受好吃的烤鸭了。那么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敬虔操练敬虔，我们要操练连这个野鸭起飞都要操练，更何况我们人呢？圣经还告诉说操练身体凡这个一处还少，但是你操练敬虔所谓操练敬虔就是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要操练受领的生命是要天天更新，时时操练，我们才有受领的能力去胜过世界的引诱，才会有力摆脱旧习惯的捆绑，才会在受领的知识上这里上事实上渐渐更新。一个人的变化也是渐渐的，因为我们的里面的事意不是马上的，是渐渐的。不过我们承认了，人是败坏的卸坏比卸好更快，所以卸好三年，卸坏三天。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的敬虔。怎么样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？我就要用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所提的神圣，这个是三章的主题，就是讲到成圣。因为前两章就讲到人怎么样因信称义，称义得救之后你要继续追求成圣，就是天天你的灵性要更新。那么当你信主称义的时候，这个是地位上的成圣，名分上的成圣。成圣有三种的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过去地位上的成圣，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中你就成圣了。第二阶段呢是现在在你的生活上的成圣，每天是每一天的经历，每一天现在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三阶段是将来回到天上去，当然是一个终极完全的成圣。 那么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讲的成圣，就是现在生活上如何成圣。什么叫做圣呢？在圣经提到以圣相对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罪，一个字是恕，世俗的恕。当先知听到天使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，先知以赛亚就说祸哉祸哉祸哉，我灭亡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两个相对，一个圣洁的源头与人的罪恶相对的，另一方面凡归属于神的都是分别为圣，不属于神的就等于属于世俗。所以圣的相反名词也是一个俗。本来我们罪人是属撒旦的国度，在罪的权势之下与神无关的，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归属于神了，所以就分别为圣，就称为圣圣徒了。虽然哥林多的教会好多问题，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好多问题，纷争结党甚至淫乱，但是很奇怪，保罗都称他们为圣徒。虽然我们已经蒙主的宝血所洗净，所洁净了，我们里面还有肉体，肉体的罪性还是存在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的感觉，固然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那我们要如何刚强得胜呢？这个就是要天天过成圣的生活，天天心灵的更新的意思，生活上要让基督做主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献，献上的献，继续不断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，我们就会经历基督统治管理我们的能力。所以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献上，献上，你每一天，这是每天的献上，这个动词是继续，是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旧约的圣的献祭是死祭，牛羊是死祭，但是我们新约所献的是活祭，为主而活。所谓献上呢，就是完全的顺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献上给谁做奴仆，就是顺服谁。如果你献上自己给罪做奴仆，罪自然就管制你的生活。如果你不断献上自己给神做奴仆，神自然就在你身上做主，完全管制你的心。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，就可以过得胜罪恶的生活。虽然我们还有罪性在里面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犯罪，基督徒会犯罪那是不正常的现象。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呢？保罗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，难道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吗？当然不可，这是保罗的回答。那么要如何不犯罪呢？那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所提的，与主耶稣同死同活。我们常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所表明的，我们就会读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嘛，就是说当我们跑到水里面，我们就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，当从水里面上来，我们就与主同复活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问题嘛，我们看自己是死的，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死了的人就没有反应了。如果你骂我一句，我回骂你一句，因为我是活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骂一个死人，你一千句骂他，他不会回应的。那怎么样看自己是死的呢？所以就是信心。所以死是解决罪恶最好的办法，不但死还要活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，也要与基督同活，让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，一举一 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这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真正意义。我们要注意，圣经论到的死与活是有两种，有两种，一方面是客观的，一方面是主观的。什么叫客观的死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与主同钉，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过去简单时 aorist past tense， 是很简单的过去，就是已经完成的一次过，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还不存在，但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个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是已经完成的一个客观事实，所以那个是一个客观的事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经历主观的事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天天来致使我们的老我，这个是天天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有肉体，那么致使在原文用的时态是现在继续的时态，圣灵现在持续不断的在进行的工作当中。我举一个比方，才是一岁大的小孩子，他父亲很爱他，他父亲也很富有，所以为着他将来在大学的费用，他就存在银行里面，用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存了20万美金。这个客观的事实已经是他的钱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孩子的钱了。对了，但是他没有用，这个孩子没有用这个钱，要主观的使用。什么时候？要等他长大之后，进了大学以后，他才去用那个钱。所以20年前，他的钱有20万在银行里，是客观的事实存在。但是他要用的是等他20岁再到大学的时候，他才可以使用。那这个是主观的经历。所以客观的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也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主观的，我们每天要去经历脱去旧人，即旧人的行为，天天过得胜的生活。那最后我要提的另外一点，什么叫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？我就用保罗腓立比书3:13-14，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句话。我们要忘记背后，等于是脱掉旧人，努力向前，就是等于穿上新人。保罗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好像是两件事，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但是保罗说只有一件事情，他把忘记背后跟努力面前当作是一件事情。你不能忘记背后，你就很难努力向前。如果你要努力向前，你一定要先忘记背后。所谓背后，就是人的过去。人的过去对自己有个很大的影响力，我们的过去影响了我今天的人格。因为人是自己过去的产品， creature of our past。 其实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能真正把它忘掉，刚才已经讲过，911发生的事情怎么能够忘掉呢？除非我们老了，痴呆症了，记忆力没有了，不是不会忘记，我只不过我们把它留在记忆当中，暂时不去想它。但是最重要的呢，这个记忆啊，在我们脑海当中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会影响我们今天的喜怒哀乐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，甚至不知道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导向。我们的过去影响我们现在奔跑的一个导向，终于形成了我今天的我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从过去的背景产生出来的。所以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背景，一个人的个性乐观悲观，也是由于他过去对他的影响。 那么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？身为人有意志，那么这个意志才是自我决定的力量 Power of self-determination。 我们的意志可以不去理会过去的压力，正如一匹马，它正在向前跑，跑得好快，但是骑马的人可以控制它。为什么？它有脚环放在的马嘴里面，所以这个骑马的人可以完全操纵控制这个马所跑的方向。这就是所谓忘记背后，不是完全忘掉，乃是用意志来控制过去对我现在生活的影响力。你可以控制，这是你的意志。所以能影响我们的情绪，成为我们生活压力的过去，每一个人都不同。有人过去有不少失败的经历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，靠主的力量忘记背后。保罗过去的失败是什么呢？他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是虔诚的犹太教，他教徒去杀害基督徒，迫害教会，非常残忍啊。这可能就是使他觉得非常内疚，很深的内疚是他的过去。但是感谢主，他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他敢承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但是同样的，他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那边夸口说他如何被神使用，我比众圣徒更格外劳苦。感谢神，保罗靠着神忘记了背后。今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太多仇恨，这个世界非常麻烦。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宗教的不同太多了？如果你以牙还牙，以恨还恨的话，是不可能好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靠着神忘记背后，才是真正的饶恕。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一次，他被这个 Princeton 大学聘请，那么他跑去 Princeton 大学里面工作。他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天呢，那么办公室的人员问他，你需要什么用具？这个爱因斯坦讲，很简单，我要的是一个书桌，这个一把椅子，一些纸，那么还有几支笔就好了。后来又说，哎，还要一个很大的纸篓垃圾桶啊。那么办事人员说，为什么要很大的呢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写东西呀，就很多会写错的，当然就变成废纸了，我就要丢到垃圾桶里面。所以越大越好，因为我很容易写错，而且纸给我多一点。不错，人生有不少的错失、亏欠、内疚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错失已经像废纸一样丢进纸篓里面，就不要再去想它，是不是？你丢到垃圾桶的那些纸，你会去再想吗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神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，神说他要把我们的罪恶扔在背后，踏在脚下，丢在深海里，不再纪念。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一定可以忘记背后。努力面前是什么意思？当你赛跑的时候，你是有点弯着身子，你是看着前面的，看着你头一直向前的，眼睛一直望着那个目标，跑跑跑，尽力的跑。那种赛跑的姿态就是这里所讲的努力面前。世界上没有一种超越的成就不是借着努力奋斗得来的。保罗在第九章用赛跑和斗钱来形容我们如何努力追求。赛跑和斗钱是百分之百的体力冲上去，是不是？你做其他的事情可以不必百分之百的体力，但是你斗钱一定百分之百，你赛跑也一定百分之百。那么保罗就是用这种来形容我们努力向前。我们看到有许多成功伟大的人， 不是没有困难，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他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他们最怕是自己失去了毅力和向前努力的勇气。孙中山国父十次革命，九次失败，但是第十次他放在武昌起义当中，革命成功，推翻了满清政府。美国的林肯总统也同样经历了好多的失败，在他的人生当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失败，经商生意失败，竞选国会议员失败，参议员好几次失败，但是他不灰心，不失望，继续努力奋斗，终于在1860年反败为胜，登上了美国的总统宝座。所以奔跑的人一定要有很久的耐力，超人的勇气，勇往直前，努力面前，才会有最后的成功。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没有困难，不可能没有障碍。跑在路上，如果你有障碍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用毅力跳过它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够停下来又把它拿快，那个时间没有时间嘛，你只能够，因为你是在尽力的跑嘛，你就是跳过它。如果那个障碍比较高，是一个高的竹竿的话，那么你就爬过去也不要紧嘛，谦卑一点嘛，那你跳不过去就爬过去，那么还是继续跑嘛。人生不可能没有障碍，你也不能够说等下我把障碍拿掉才继续跑，你一定要胜过那个障碍，这个才是努力向前向左标杆。这跑，注意，这跑最短最快的路是一直这跑，不要歪，不要走顾右盼，不要偏离正路，眼睛一直注目在正确的目标上，有毅力的跑到终点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当我们忠心的跑往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那边等候我们，有奖赏等候我们，对我们说，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。我们祷告，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虽然我们已经蒙主拯救，主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罪性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靠着主，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天天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时同活，让我们过着得胜的生活，荣耀你的名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实际是这样的纷乱，人心仇恨，主啊，我们怎么样来拥抱这个世界，我们怎么样用福音来胜过呢？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呢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用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形象，让这个新人，这个充满主的形象，荣耀主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